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新州公平交易所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预防诈骗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向我们的嘉宾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 Vicky 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想首先呢，请 Vicky 简单介绍一下诈骗，什么是诈骗，重点都针对哪些人群呢？
诈骗的主要目的就主要是诱骗你的钱财或者是个人资料。他这个诈骗能够成功呢，是因为他们就是听上去看上去非常的真实，而且可以迎合这个大众的需求还有欲望。通常呢，这个骗子他们都拥有非常强的这个想象能力啊，而且这个手段十分的高明，他们知道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那么许多这个诈骗行为都是来自于海外的啊，所以一旦你将这个钱汇出海外的话，基本上是无法收回的。
一般来说诈骗会有哪些形式或者类型呢？比如说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有哪些呢？
他们通常会采用各种形式诱你入局，譬如说使用这个邮件呐、电子邮件呐、电话或者直接上门推销的形式这样子。
那么经常有人就是会收到，比方说，哎，你中了彩票了，但是呢，你要拿这笔奖金呢，需要支付我们一定的钱，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奖金转到你的账上。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假的呢？
通常的话，如果你是本来是没有参加这个彩票啊，或者是各种竞赛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中奖的。那么如果你是在手机上面或者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个信息，告知你啊已经中了某个比赛的一个彩票，然后呢，通常如果你要获取这个奖金的话，他会让你提供一些个人的银行信息或者是个人资料。又或者是提前先让你交一笔那个交易费，然后才能把这个彩票中奖的这个金额转给你。那么大家就要记住了，如果你根本是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或者是竞赛的话，你是不可能这么幸运就中奖的。那么从这个骗局，我们又衍生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骗局，在前几年是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邮件就是声称有一笔就是巨额的遗产需要找人去继承，就是利用这个跨国电邮进行诈骗。通常他是会说他的客户，这个律师的客户，他们不幸出车祸去世了，然后就有一笔巨额的这个遗产需要找人继承，然后或许是跟你有的相同的这个姓氏，所以呢他们就希望你来继承这笔遗产。然后通常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受骗人就是觉得说好像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远房亲戚，是不是呢？因为具体的也不太记得了，但是一看到就是自己要变成千万富翁之后，然后就是脑子一下子就糊涂了随之去联系这个律师。联系律师之后呢，先是被告知要交律师费，然后还要这种那样的证明费用，然后醒悟过来之后才发现实际上是个骗局，你就是根本不可能会就是拿到那样子的遗产，却被骗走了好大一笔钱。
非常感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预防诈骗的相关知识。那么 Vicky 在日常生活中，比方说邮件呢是没办法，就是你要接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呢，那肯定接收到了，邮箱里面收到一封邮件呢就收到了，但是呢电话经常会收到一些类似于推销或者是诈骗的电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免受这样的打扰呢？
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这个公司是比较正规的一个电话销售的话，你可以去一个网站叫做 Do Not Call Register， 到上面去注册，把你这个信息到上面注册。那么一般正规的电话销售他是不可以再给你打电话的，但是对于骗子来说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样子。 我们之前也讲到了，刚刚讲到的一个是关于这个中奖的一个骗局。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骗局形式，譬如说转账请求，然后通常在这种诈骗当中呢，就对方往往会要求用你的账户帮他转账，然后作为回报呢将会给你一笔报酬。然后
完成这个交易之后呢，你就必须向他提供这个银行还有个人信息，但是结果就是钱是不会存到你的账户的，但是骗子却得到了你的相关银行资料。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就是他倒是没有说我会得到什么利益，反正直接收到一个短信，他就直接说，哎，请把房租转到这个账户，如果是正好有人那个时间段需要交房租的话，这有可能是上当的。对，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你如果是真的是需要交房租的话，然后你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然后你可以先跟你的房东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不是要把这笔钱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如果他说不是的话，那就肯定有问题了，不然的话不要随随便便就把这个钱打到这个不认识的账户上面。我们就是前一阶段估计大家也可能听说过，就是说关于几个留学生那个失踪的这个 案子。实际上这个就是由当时就是有几个留学生是收到了这个中国大使馆的电话，说他们与一起这个特大的这个黑钱的案子有牵连，因为在这个犯人的这个赃物当中就发现了他们用他的名字开的这个信用卡，当时这几个留学生他们是非常害怕的，就听任这个所谓的大使馆的安排， 将自己的钱转到了这个大使馆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上，并且将自己的微信密码提供给这个所谓的大使馆进入，就是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案件调查，并按这个要他们的要求断绝了和外企的一切联系，自己躲到了一个酒店里面等候下一步的指示。那么之后他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他们已经就是小孩被绑架了，并要求赎金的信息。 这个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就是当时这个留学生在收到了这个所谓大使馆的电话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去找一找这个大使馆的这个官方电话去联系确认一下这个事件的真实性，那么后续的这一系列的乌龙就可以避免的。
非常感谢Vicky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 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教授的Vicky呢， 为您介绍预防诈骗的相关知识。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 现场向我们的嘉宾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位是卢先生的电话。卢先生您早。您早，嘉宾早。久等了您，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新州关于二手房的那个那样子的这个事情，如果是几年前我买了一个二手房，那住了大概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就是说墙体啊出现了很大的裂缝啊，然后这些质量问题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途径去可以一些那个机构可以去
去找的，还是说就是自认倒霉了？如果你是买的二手房，如果是在这个就是12年4月之后建成的话呢，你是有这个在结构上有这个6年的结构保障，然后2年的非结构保障。那么你所要做的是，你要找到原来建你这个二手房的这个建筑商，你可以去跟他联系， 然后让他来给你，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如果你的这个还处于这个保修期的话，如果他不愿意帮你去进行保修的话，你是可以到我们这边进行投诉，由我们就是为你出面进行调解的。
那他如果是在12年之前呢？
那之前现在之前的话呢，它是有七年的，就是结构和非结构性都是有七年的保质期。那如果是过了这个七年，就是说就是没有保，没有任何保障了。过了七年之后，那么就是从我们这个房屋建造法当中呢，我们是无法去帮到你了，就是你可能是要寻求一些法律意见这样子。嗯，哦，那这样子的话，那就要去找律师了是吧？
对，如果是过了那个保质期的话，那你要是我觉得你是要回去看一下这个房屋到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这样子啊。哦，好好，谢谢陆先生，谢谢陆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 本期节目呢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预防诈骗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任何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接下来继续去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姚先生。姚先生您早。
您早，嘉宾早。您请讲。好，是这样的，简单说，我12年在 Bankwest 这银行里开了有 saving 账户，有那个 home loan 账户，一直运作的很好，在 今年4月初，他给我发了封信 ，Bankwest 这个 bank， 他发信就是说要 close 我的 saving 账户，但是还保留着mortgage 那个 home loan 账户，这封信我没注意看，后来在5月，就是前几天，他突然把这两个账户都给我关闭了，然后给我把余额支票寄给我了，我很诧异，我说这是为什么？然后我打开那封信，我看了一下，他说 bank decision。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过去 ，bank decision 这是根据什么的 bank decision？ 你这 decision， 他说没有什么，这就是 bank decision。 我说我们要 complain， 他说我们这个 Bankwest， 你 complain 不了，到我这就结束了。然后我发 email 给他们总部，说为什么 close 我这个 saving 账户？他们回答又是很简单，就是 bank decision。 我说 bank decision 什么呢？为什么呢？ 如果我犯法了，你给告 police； 如果我偷税，你给我告 ATO， 但是你给我 close 没有任何原因。然后我们又去了 Hurstville 的 Bankwest， 那 receptionist 我们跟他说了，他是个本地人。然后这个小姑娘就打电话给他们总部，我就站在前台，然后就听那小姑娘说 ，Is this a reason？ 就给电话那门人说。 然后他很不好意思挂电话说，太对不起，这是 bank decision。 我说根据什么的 bank decision？ 你 decision 你根据什么关闭我账户，无缘无故，就是两个字 bank decision。 然后我就很生气这件事情，像 Bankwest 这么大的一个银行，也不能说大，它也不属于四大银行，就说随意关闭别人账户，然后就告你 bank decision。
Vicky，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先跟这位先生说，就这种类型的银行方面的这个纠纷呢，实际上是不属于我们公平交易厅管的，它是有专门的一个机构，叫做这个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是FOS， 你可以记一下，你到网上搜一下，叫
Financial 什么 Service？
Ombudsman
Service， 然后简称是 FOS， F-O-S。
他们是就是说，对于银行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投诉纠纷，是他们来解决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就是说，如果他们就是想要关闭你的账户，他总是要给你一个原因的，不可以就是说无缘无故就是把你这个账户给关闭了，然后也不给你一个原因，这个在我听来说是非常的不合理的啊。 但是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你是要跟这个FOS的这个部门进行相关的投诉，由他们来出面，就是为你来调解这个问题。嗯，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他这个 Bankwest 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原因，真的没有原因，我们连去打电话 email。好，谢谢袁先生，您可以找
FOS 尝试解决一下。好，谢谢袁先生。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 Vicky 那边介绍预防诈骗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向我们的节目嘉宾咨询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
嗯，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宋先生，宋先生您早。哎，你好，久等您请讲。早上好啊，给早上好。啊，我是上次也是说到那个我的买的冰箱问题，一年之前买的冰箱，后来那个门有问题。 那么是买的是LG，是宾利买的，那LG那个来帮我修过了，那个门呢整个一个左边的门呢换了，换了以后呢，这个门呢是有高低，就是两个门嘛，两个门有高低，然后这个门跟门之间呢就是不平的，应该两个门是平的，对吧？就是平面是应该平的，一个是面现在是换了以后，一个门是凸出来，一个门是低矮进去。 那么我现在打电话，email也发给他了，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那么我叫朋友发了 email， 把图纸、那照片全部发给他，他没回话。后来我没办法，上两周之前我打电话给他，后来我就是我的破英语说说说说，他们也觉得是听得明白，反正。那么他后来又转到那个 manager，manager是说了这个情况怎么怎么，也一直没有给我回话。
反正又拖了两周了，我觉得这个他们现在给我拖时间呢，就是不理我，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嗯，Vicky。一般我们在这个消费法我们当中说，这个如果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这个商家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合理。 怎么为之合理呢？这个法律具体没有讲说这个一个星期是合理还是两个星期是合理的，这个合理这个界限呢也不是由我们公平交易厅来规定的。如果你觉得他跟你拖了这么多个星期，你觉得是不合理的话，那么你有权利就是说那么我可能要进行下一步，可能要到这个公平交易厅去投诉你这样子，你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投诉。如果你觉得。 估计就是这么多个星期，还是也算是合理的。你可以再给他们下一个最后的通知，就譬如说，我希望你在这个今天之内就给我一个回复，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去这个公平交易厅去投诉。
OK， 谢谢。再另外问一个问题，那么我英语不是很好，我能你们公平委员会那个消费者协会里面有没有说华语的？
有，如果你是需要这个语言帮助的话，你可以在投诉的那个信息栏里面，你就需要就是写明，就是说你到时候需要这个翻译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会找这个就是专门讲这个国语的跟你联系。嗯，OK，
那就是你们公平委员会那个电话是13，那么32多少是吧？
13322，但是这个的话呢，你是主要是咨询，就是进行就是咨询的。如果你需要递交投诉的话呢，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就是专门有一个栏目，你是可以递交投诉的，又或者到这个Service New South Wales 里面去领取一个投诉的表格。嗯
，OK， 那么找到一个网站，就是那个 FARIR 什么 Trading 是吗？公平交易厅是吗？
是那个我们的网站是www， 然后是 dot fair trading dot nsw dot gov dot au
我就到这个网站去投诉就可以了。对，在网站上面有一个网上是不是？对的。 OK， 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这个网站里面有电话号码吗？有电话号码呀。
电话号码是13320，就是这个13320。
OK，
好的，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0去9931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是劳先生的电话，劳先生您早。哎，早，主持人好，
久等您请讲。我遇到一个问题，是我有一个 店铺要最后就是要做OC的嘛，要验证了嘛，然后一个发展经理的，他之前给我一个 quote， 就是已经一直有联系的，然后他出了一个 invoice， 是说 850 加 GST， 就是可以出这个 certificate， 然后到最后呢所有东西都做好了，然后我 certifier 来了，然后需要出这个 certificate 了，然后我说我交钱出，然后他 不，又不肯了，现在又说不符合了，然后要我交 7700+GST 的一个 upgrade 的一个费用，才说之前的就不行的，然后就不行了，搞到我现在又要找其他的 fire engineer 重新报价，然后所有东西都被卡住了。我就想，这种情况下这是合理吗？因为他出了 invoice， 但是他又可以，他可以这样反口，就是这合理的吗？
Okay.
那当时你在跟他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到，就是说
没有合同，因为只是一个报价，
只是一个报价。那报价里面有没有写到，就是说，后面如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由于这些改变的话，他可能会增加这个费用，没有是吗？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给你了一个最终报价，说就是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如果他给你了一个最终报价的话，那他就按照你这个最终报价来给你就是完成这项工作啊。如果是他没有具体的，没有这种具体的，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是在后面有什么改变的话，可能这个费用要增加，他也没有想到这一项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增加这个费用，他就应该按照原来的这个报价给你完成这个工作。
他就是说原来的报价就是不做了，他就是可以不做了，就完全不两个不同的 scope 来的。就是他就是这个 scope 就做不了了，然后要换另外一个 scope 这样子。
那是谁要求换的呢？
他全是他，我没有人要求，全是他，因为他是一个 fire engineer， 他之前说可以，后来又说不可以，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我所有的 site 都是 existing site， 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之前一套，现在又一套。
那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输在他身上了，因为如果是我们在这个消费法当中也说到说，如果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话，他一开始给你的报价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应该是符合这个他的专业水准的，那他不可以说就是说一开始给你报一个价，另外后来又发现哎这里我又少，少了一些。
他的解释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便宜的，一个方案就是贵的，然后他现在的解释就是说，便宜的方案就走不了了，一定要走贵的。但是问题是我没有，那为什么要提供这个便宜的方案？如果这个便宜的方案根本是不可以的，从一开始就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他是说有两个方案的话，那他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提供这两个方案，告诉你听。我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便宜的，一个是贵的，但是你要注意了，便宜的可能行不通，到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用贵的。那他们就是一开始就要把这些就是说要明明白白跟你说清楚了，不能说先给你一个便宜的报价，然后先让你就是说譬如好像就感觉好像诱你入住他的圈，之后呢才告诉你听这个便宜的行不通，必须要走这个比较贵的这一条路，这样子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现在根本就是便宜的是压根从一开始就走不通。
像这种情况 Vicky 他老先生他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你可以跟他就是跟他讲明白，就是说你首先如果是便宜的根本就行不通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用这一个先来用这个报价来欺骗我，然后现在呢告诉我不行了，要用比较贵的方案了，这样子那你实际上是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现在你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有会造成一些损失是吗？
是的，我现在就是卡住了，我就是还得找其他的发展经验了。
如果你造成一些损失，由于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呢，你是可以去让他去跟你去进行理赔的。就譬如说你因为他的这个耽误导致你必须要多付一点钱给另外一个这个工人，那多付的这一点钱呢你可以就是说找他进行赔偿。如果他是不愿意跟你这么做的话，那你也是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投诉的。
老先生，
明白，好，
好嘞，谢谢老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罗先生，罗先生您早。
您早，
您请讲。
我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嘉宾，这个消费者委员会在悉尼有没有机构？
我们就是在西南威尔士的呀。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们的电话是多少？你们的机构的电话？
电话是133220。
这位先生，您关一下收听设备，您电话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不然会有回音，您会有滞后。
133多少？
13320。
220。还有呢？就这六个数。
对对。
有没有华语这个议员的接线人？
你可以去打那个翻译的电话。首先，先打那个翻译的电话。
翻译电话多少？
稍微等一下，我查一下。
翻译的电话应该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应该是13114是吗？您可以打一下翻译的电话，翻译的电话
是多少？
我看一下哈。
我主要是要投诉这个我们这个大楼的
131450。
131450。
哎，不对，这个好像是台湾的。
程序是先打这个这个翻译的，然后再转这个133220是吧？
电话就是131450。
哎，是的。对，
先打这
个
131450，然后你说叫他转到这个公平交易厅非 trading，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转过去。
公平交易什么？
公平交易厅非
trading。Fair trading。
哦
这位先生，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们是不接受电话上面的投诉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有投诉的话，就是建议你最好到网上面进行投诉，又或者去那个新州公平服务厅，就是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那里去领取那个投诉表格。
那你这个投诉这个机构的网站，这个怎么上呢？
网站就是我们那个非 trading 的网站，是 www， 你记一下 www.fairtrading。
非 trading，
那个字母大概是怎么样？我这个听耳朵也不太好。
您就搜一下，我建议您到谷歌上搜索消费者权益讲座 SBS， 然后您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了，好吗，罗先生？好嘞，谢谢罗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得不打断今天的节目了。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 Vicky 在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